今天有33个提问啊，我们还是依着顺序来解答。首先是香港同学的提问啊，第一个题是新闻，孔子训记图的古话正在被重新整理编排复印，敬请老法师开示。他下面有三个疑问。第一个疑问是孔子所生的春秋时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他的思想对我们现代科技电子时代还有指导意义吗？这些古老的学说在现代社会是不是已经落伍了？这个问题我想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这是许许多多人的疑问啊！科学技术不断的在进步，在提升，古老的传统伦理道德乃至于宗教一般大众都对他们打了很多疑问，啊，确实有不少人认为古老的东西应当全部淘汰掉，真的是淘汰了不少啊！但是回头再想想，我们的生活比古人生活得更快乐吗？这种事情啊，真正去推想的人啊，不多啊，因为时代过去太远了啊，总觉得自己生活得非常美满啊，非常幸福。最近这些年，大概是恐怖分子把一些人呢，这个思维呀，重重的敲了一棒啊，有一些人醒悟过来了，啊，那么特别在这些年来呢，天灾人祸发生的频率是史无前例也啊，社会的动荡不安确确实实已经跟西方许多宗教里面的末日的预言越来越接近了啊，末日的征兆啊越来越明显了。在这个实际状况之下，有一些人确实 警觉到了，来寻求解决的方法。过去一个时期，70年代，汤恩比就做了很多的预言，他是一个专门研究文化历史的他是个历史哲学家了，大家都知道他研究的方法跟别人不一样超越了国家的界限，超越了种族的界限专门从文化这个角度来观察他叫做社会的动乱与文化传统的因素密切相关他曾经说过，解决21世纪的问题，社会问题今年社会问题最重要是动乱，冲突怎么能化解？社会如何能恢复到祥和人民在一生当中真正过个安乐的生活？他的结论是，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能解决那么这就讲到孔子生解脱了，讲到孔子的生平了实实在在说孔子在当时的地位跟诸子百家没有两样他的学说有人赞扬，有人批评孔子为什么会被中国人推崇呢？这还是一个政治的因素。汉朝建国之后这是把秦始皇推翻，平定了动乱到汉武帝才真正想到古圣先贤所说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用什么东西来教化人民教化百姓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在汉朝之前也是2500年的样子，已经就非常重视教育了有文字记载的尧舜时代政府就有专门主管教育的官员要我再往上推伏羲神农那个1000年呢文字没有发明没有记载 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古圣先贤，对于伦常道德，他发现了。所以称之为天伦呢，天然的这称之为道道就是大自然的规律，大自然的法则，人应当效法大自然，能够效法大自然呢，这就称德。不能够违背自然的规律。像四时春夏秋冬。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自然规律。冬天过去了，春天又来了，永远在循环，人能够随顺这个节气，健康长寿无论是农耕、畜牧，也要遵守自然的规则。你才能有收成才能够安居乐业，要跟大自然合作，决定不能破坏自然生态，那你就自找麻烦了。自然的规律在人文里面夫妻的结合是自然规律不但是人，所有一些动物都知道交配，乃至于植物也懂得这不是哪个人制定的，不是哪个人发明的，绝对不是强制的。生下的小孩这就有父子的关系了，这天伦呢，天然的兄弟是天然的，领导跟被领导也是天然的朋友是天然的，人际关系五大类父子有亲呢。随顺自然，父子就亲爱所以这亲爱是德了君臣有义仁义君仁臣义臣忠这是自然。夫妇有别夫妇组成一个家庭，家庭里面两桩最重要的事情古人所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家要有继承人，继承你家的道统，继承你家的事业谁来继承呢？儿孙所以家庭里面两桩事情，一个是家庭经济物质生活问题，一个是 有儿孙教养的问题啊，这夫妇有别了啊，男子出外谋生，负责家庭的经济生活，妇女在家里面，最重要的是教养下一代啊，所以母亲是儿女第一任的老师啊，中国古德说得好，教儿婴孩，教夫出来，这话有道理啊！啊，什么叫婴孩呢？小孩出生下来就要教，你不能认为他不懂事啊！他生下来，张开眼睛他会看，啊，竖起耳朵他会听，他虽然不会说话。啊，他看大人的一举一动，啊，他就在模仿，就在学习，啊，所以到三岁他就很懂事了，啊，父母在他面前言谈举止都是正面的，他才能学好。啊，那父母表现的是什么？表现是伦理，是道德，是因果。啊，从小学成根深蒂固啊！啊，古人谚语有所谓：三岁看八十，七岁看终身。啊，现在说三岁还没有上学去学习，不好教了。从前三岁呀，根就扎下去了，小孩好教，能把他教成圣人啊，圣贤是教出来的啊，谁教出来的？父母教出来的，佛菩萨也是教出来的。中国人重视教育啊，希望子孙呢，个个都是圣贤啊！教育的目的不是在升官发财啊，教育的目的是教你做圣人、做贤人啊！所以中国传统教育的是圣贤教育，是仁义的教育。这可不能不懂啊！啊，中国自古以来是个大国，啊，许许多多的民族，啊，集合这个大团体，啊，这个团体一家人呐，啊，确确实实做到了平等对待啊，和睦相处。啊，所以几千年历史当中，中国人没有对外国发动过战争，和平的族群。从秦始皇统一之后，一直到今天，中国始终啊两千多年来维持着大一统的局面。外国研究历史的人对中国这个民族由衷的敬佩赞叹呢，这非常不容易啊！啊，靠什么呢？靠教育啊！所以汉武帝就也在诸子百家里面去选择 而孔孟确实他是继承祖先的传统，他没有发明，他没有创造啊，不像呢当年诸子百家确实有很多新的学说出来啊，他们有创造有发明啊，汉武帝很难得啊，也可以说他是个保守的人，他觉得几千年来啊，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啊，孔子是继承这个道统的，所以孔子一生呢述而不足啊，也就是他没有新的东西。孔孟一生所学所修所教的所传的全是祖宗东西，代代相传传下来的，这很可贵啊。那么由此可知，祖宗东西好啊，在孔孟那个时代，我们祖先已经维持2500年了啊，维持着社会的安定和平啊，祖宗教我们什么？就是教伦理，教道德，教因果。人要懂得伦理，伦理是人际关系，知道自己一生怎么样做人，一生如何处事待人。啊，因果呢，在懂得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啊。啊，所以懂得伦理道德，自然就一生做好人；懂得因果的道理啊，一生不敢做坏事。你说这个教育好不好？啊，那么现在人认为这个东西太古老了，不适用了，科学进步太快了，啊，伦理道德可以不要了，啊，不要的后果是什么呢？是社会动乱，世界的动乱，啊，人在这一生当中啊，人生的意义、目标、价值通通扭曲了。为什么活在世间不知道？啊，现在人只知道赚钱。你来到这个世间是为赚钱的吗？啊，钱怎么赚得来呢？钱要斗争，要竞争。在升级就是斗争，斗争在升级就是战争。那现在的战争是核武生化，战争就是全世界的毁灭，大家都不想活了，都同归于尽。啊，这个是现代科技发展的趋势。啊，也有科学家给我们提出报告，提出警告。啊，人类要不能够觉悟啊，继续迷惑下去，不断的竞争啊，不放弃竞争，那你就不会放弃斗争，也不会放弃战争啊，最后的结果是地球的毁灭，人类在这个地球上消失了。如果人类还想继续在地球上生存下去，像汤恩比这一流的人物劝我们要把老祖宗的东西找回来啊，甚至于农耕他主张不用机械化，还要恢复到这个古时候啊 用人的劳力去耕种，那你才能真正得到天然的养分。啊，现在这些农作物都掺杂有这个化学的因素在里面。啊，吃了之后，许许多多的毛病发生了。啊，这是违背了自然的定律。啊，用化学肥料，用农药，啊，用这些科学的新方法，啊，看起来是好看，并不养人，而且带来严重的副作用。啊，什么时候社会大众才能够醒悟过来呢？啊，所以说我们看看的时候，如果说这些东西没有意义了，父子要不要亲爱呢？不需要，现在父子对立啊，夫妻没有恩爱啊，所以离婚率这么高啊，人跟人之间没有亲情，只有利害。我们愿意过这个荣日子吗？啊，这是值得了现代人去思考的。啊，孔子生在中国，中国人对孔子的认知还是有人。那认识的赞叹孔子，学习孔子；对他不认识的排斥他，批判他。啊，什么时候中国再出一个汉武帝？啊，能把中国祖宗传下来的智慧经验再找回来，这个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啊。啊，老祖宗的东西一直到清朝末年，都被全国人民认同，一直遵守啊！啊，满清亡国之后，这个在疏忽了啊！我们学外国人，认为中国东西全都落伍了，学外国啊。那么这一百年来，我们的遭遇，应该冷静啊，去想想啊，中国盛行的教育没有别的，爱的教育啊，人的教育，人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价值，自己去思考。啊，是中国古圣先贤的东西落伍了，还是现代科学技术啊副作用产生了？啊，联合国这么多年来寻求化解冲突，怎样能恢复世界的社会安定与永续的和平？年年开会，一年不知道开多少次会，开了30多年。 啊，我参加了不少次。啊，我把我们中国古圣先贤的东西提出报告，与会的一些朋友们听到都欢喜啊，都很感动啊。但是会后他们告诉我，这法师这是理想啊，现在能做到吗？对古圣先贤的东西失去信心，我们不能怪他。他不但没见到，听也没听说过。啊，所以我要为了建立他们的信心，那就不能不做实验。把我们的伦理道德教育啊，搞一个实验区做实验，做出来给他看。啊，这个实验呢，我们从05年11月开始啊，先培养老师啊，然后让老师在实验区里面去教学。啊，我选择我的家乡汤池镇小镇12个村庄啊，有一条街道啊，居民48000人啊，我们实验的就用这个做范围啊，这里面48000居民，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我们来学孔子，来学孟子啊，孔孟的教诲我们大家一起学啊，如果不一起学不能成功啊，你要叫小朋友学，大人没有做到，小朋友不相信，你在学校叫学生去学，老师没有做到，学生不相信，那是不到效果，所以必须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一起学我们原本预定3年才能看到效果，很艰苦的工作啊，丢掉100年了，再把它找回来。真正没有想到，出乎意料之外。老师们下乡到每一个村庄里面去教，到每一个农家里面去教啊，3个月当地人的良心就唤醒了啊，是我们肯定了老祖宗的一句话了，人之初性本善，啊，通过这个实验的时候，真的人心本善啊，人都有良心，不愿意做坏事啊，经商不愿意欺骗人啊，人人愿意守本分啊，伦理道德明白了，父子有亲了啊，夫妻能和睦相处了啊，本来打算离婚的不离婚了，儿女懂得孝顺父母啊，这个小镇的风气啊立刻就转过来了啊，我们感觉到非常惊讶，人民怎么是这么好教的呀啊，这才联想到啊，我们中国5000年啊，伦理道德因果的底蕴厚啊，啊，一换就行了。 啊，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就想到怎样介绍给联合国啊，让联合国这些与会同学都来看看啊，我们所提出的报告不是理论，在现在的社会可以落实。啊，没有想到过了两个月，联合国就来找我。啊，这是泰国推荐的。啊，邀请我参加主办啊，释迦牟尼佛2550年的活动。啊，在巴黎教科文组织的总部。啊，当时我一口就答应。我说这个是想象不到的机缘啊！那么我参加这次活动，两个目标啊，第一个告诉联合国，告诉全世界，宗教是可以团结的；第二个呢是人民是可以教得好的，要想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平要靠教育啊！我们中国老祖宗所说的建国军民教学为先，问题就解决了啊！所以我们是这两个目标在联合国办这次活动啊，这个活动办得很成功啊！联合国给我们一个展览厅，我们把宗教团结，把汤池教学的成果做了展览啊，做了3000的展览啊，成就是意想不到的啊。现在各国驻教科文组织的代表们啊，也就我们称为大使啊，都想到汤池来看看，我们欢迎啊，他们会组团来参观啊。我们希望把这种的模式啊，希望联合国能了解、能认识，向全世界每个国家地区介绍啊，鼓励他们都来做。如果每一个国家地区都有这样的试验点啊，世界上能够有几百个试验点啊，在做试验啊，把古圣先贤的教诲来教化现在社会当中啊。那么再加上现在的媒体远程教学啊，我相信不要很长的时间，这个世界上冲突自然没有了，人与人之间自然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啊，安定和平是可以实现的啊。这是值得思考的。如果你还有这些疑问啊，古老这个东西还有意义吗？啊，是不是已经落伍了？我请你到汤池去参观啊，你到汤池去住上一个星期，你就明白了啊。你也不亲自去看过，你不知道啊，古圣先贤啊这种教育理念方法的价值啊。第二个问题，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仁，在自身要做一个仁人君子， 在国家了，应当实行仁政德治。那么人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人如何能落实？人就是爱人啊！中国这个人是会意的字，你看人旁边是个二啊，就是说想到自己就要想到别人，我自己不愿意接受的别人也不能接受，我自己喜欢的别人也喜欢，你起心动念都能为别人想到，这叫仁人君子。那你想想这个东西要不要啊？还是啊，自私自利的好，不要去想别人，只要是利自利啊，决定不想别人。每一个人都是自私自利，冲突就发生了啊。为什么呢？自利啊，一定就损害别人嘛，损人利己嘛。人人都有个损人利己的念头，这个世界还会太平吗？啊，必然是竞争、斗争、战争，一个大动乱、大混乱的局面，不就是这样的吗？啊，所以人治、人舍，啊，他确确实实能做到平等对待呀，和睦相处。啊，圣人的教诲，第一个叫我们自己学谦卑。啊，谦卑是性德，啊，是自信里头本来有的。啊，谦卑之后啊，你才能够尊重别人，你会敬爱别人，会关怀别人，会照顾别人，会帮助别人。你这样对别人，别人也这样对你。啊，爱人者人恒爱之，助人者人恒助之。这个生活不快乐吗？啊，为什么要搞斗争呢？啊，做人如此啊，你比如经商做买卖，货真价实啊，不是为自己利益摆在第一，是我从事这个行业为了便利顾客为第一个目的中国商业道德说什么？薄利多销啊！啊，在我这个行业是服务社会，每一个行业都是服务社会，这个社会多么祥和啊！各个行业互相照顾，互助合作。啊，这有什么不好呢？啊，国家跟国家也是如此。啊，不能只想到我自己国家的利益，我要多多想到别的国家的利益。啊，那别人国家也会想到我国家的利益，天下太平了。啊，所以教育比什么都重要啊！中国古大德啊，真的是都是有德行、有学问。心量都大，包容天下了啊！真正把爱自己的心啊 推出来爱一切众生啊！啊，《弟子规》从小就教啊，凡是人皆须爱，没有分别。没有后补，平等的爱心。啊，这叫仁人。用它来治国，这叫仁治、德治。啊，那怎么能落实呢？靠教育。啊，《三字经》上讲得非常好。啊，人之初，性本善。啊，我们学佛的同学都能够肯定，人心本善。啊，佛在《华严》里面教导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跟中国古老的祖宗讲人性本善的一个意思啊，啊，所以说性相近，习相远啊，我们的本性是一样的，本善本觉啊，啊，佛是讲本觉，本善本觉是一样的。可是如果不教呢？不教他就学会了，他学坏了，他肯定会受外面环境影响啊。这习相远呐，习惯，习惯从小养成的啊。狗不教，心难静。这教育的思想从这发生的，要教啊。所以一生下来，让他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都是正规的伦理道德啊！小孩生下来的时候就让他接触这个，凡是一切不善的，不要让他看见，不要让他听到啊，不要让他接触到，这样好好照顾他三年。那么他的本善本觉的基础就打下来了，这是圣贤的基础啊！啊，然后再交给老师去教啊。所以要晓得，中国的教育在全世界它很特别啊，它跟一般教育真的不一样。中国教育真的称得上是家庭教育啊，学校教育呢是家庭教育的延续啊。从前是学校教育私塾啊，老师叫什么？叫伦理，叫道德，这加上因果啊。小孩在三岁以前还不懂得什么因果啊，只是在伦理道德上扎根啊。那么进学堂之后呢，老师就是伦理道德要延续，再加上因果啊。小学教育大概教到十二三岁圣贤的根扎下去了啊。那么那个时候学校没有中学啊，在进学呢叫太学啊，在过去大概是十二三岁进太学啊。太学里面专攻一门，教之道贵于专呐啊，教学都贵于专。专很有道理啊，在佛法讲呢，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 啊，你守规矩，这就是持戒；你一门深入，就是修定。定到一定的程度，智慧就开了。啊，智慧开了之后，你没有学的东西都能触类旁通。这一精通啊，一切精通。啊，原理原则没有两样。啊，这个原理原则在佛法里讲呢，心性识别。哪有不贯通的道理？啊，所以这教育重要了。啊，他在太学里面一门深入，专攻一门。啊，那将来一生他是专家学者。啊，像郑康成呢，一生专攻。三理啊，周礼、仪礼、礼记啊，专攻礼啊，这在历史上一直到今天，我们要想研究礼，要想学礼，你就不能不读他的著作。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啊，那么在今天，我们要想真成就，还是老办法。老办法，多少人几千年的这个成果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如果不相信，另外找一个新的道路啊，那是很危险的。啊，古老的这个道路啊，正是亿万人所走的，啊，走了五千年，这个道路绝对没有危险，安全了。啊，新开辟的道路啊，不知道有没有危险呢？不晓得。啊，这个老的道路太平，稳当。啊，佛法也如是。第三个问题，这是孔子的一生啊，以人为己任，心怀济世救民的大志，却没有机会呀、啊、施展抱负，周游列国都得不到重用。我们现前的世界很像春秋时期。甚至于过之而无不及啊！请问老法师，以孔夫子之至德，尚且不能在当时顺利推行仁政德治，那么今天的社会，我们还有希望能改善世道人心吗？你问的没错，孔子的确是想谋一个一官半职啊，展示他自己的抱负啊，但是在当时这些诸侯啊对他很尊重，都不愿意用他啊。什么原因呢？他的学生太多了，能干的人也不少，怕一用他之后啊，政权被他夺去了啊，人家很忌讳他了，所以他没人用他汉武帝如果是他在同时，汉武帝也不会用他。我们能想到啊，想象得到啊。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呢，啊，所以他以后回家去办学，啊，把他的理念，啊，主张传给后人， 这正确的啊，搞教育去了啊，他应该早年就搞教育就好了啊。周游列国十几年，那时间太可惜了啊。他如果一直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就搞教育，哦，那他的成就啊不得了啊！啊，那释迦牟尼佛比他聪明啊，释迦牟尼佛王子，应当是继承王位的，他学习掉了，他知道教育比王位还要重要。啊，你做国王，你能帮助你一国人，你搞教育能帮助天下人。释迦牟尼佛知道啊，啊，孔子想搞是只想搞一个小国啊，啊，用小国去影响天下了，啊，这释迦牟尼佛比孔子高明一筹。啊，他从30岁开始就从事教育工作，一生不改变。啊，孔子也是30而立，就是说他的学术在30岁的时候成就。啊，孔子是15有志于学。啊，释迦牟尼佛是19岁开始参学，当然他前面呢也是有很好的学术基础啊，他们两个很相似啊，啊，认知不同啊，方向目标不一样啊，一个是专门搞教育，其他的一概都放下了啊，所以他的成就超过孔子啊。那这个我们要知道的啊，释迦牟尼佛在那个时候啊，要想去从政搞政治啊，当然他自己有国家没有问题，别的国家不会欢迎他。同样的道理，这诸位一定要知道啊，所以。学古圣先贤，办教育是最正确的，一生从事于教学工作。那么尤其是现在科学技术的发达，对教学会有很大的帮助啊！现在用远程教学，用卫星电视，用网际网络，这过去所没有的啊，能够把教室送到每个人家庭里面去，你说多方便啊！听课有问题，现在讯息很方便，你的问题可以传真，可以从电子信箱立刻传来。啊，我们每个星期有一堂课专门解答，确确实实如同面对面的授课啊。我们有个网络学院，现在学生也超过8000人报名参加的。啊，没有报名的不计其数啊！啊，所以这个渠道你要认识清楚啊，帮助世人化解冲突，走向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落实 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可以做得到啊。下面一个问题是，孔子对人类主要的贡献是教育啊。当时夫子顺应时势，以四人身份办学，有教无类，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啊。后来便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主流，维系着中华民族的安定统一。请问我们今天希望帮助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是否也应该效法孔子私人办学？怎样才能使教学收到最好的效果，产生最好的影响？因为社会也许多人对于过去的东西怀疑，私人办学可以，你有这个认知，你努力去办，办好了之后应该交给国家啊，国家的接着办，国家再推动到全国，这个效果就大了啊。这一个国家办好之后，会影响你邻近的国家，就能影响到全世界啊。因为个人的力量毕竟是很有限啊，像我们现在只搞一个小镇做实验啊，这个小镇实验成功了啊，我就非常希望交给国家。政府对我们这个意愿也相当了解，也很赞叹啊，要我们再做个两三年，他们来接着办。这现在他要一接的时候，他对于我们这个做法还生疏，怕办不好。办不好的时候就非常可惜啊，那我们也能够理解啊，所以我们再辛苦一点啊，再的做个两三年啊，希望这些整个操作理念他们都熟悉了啊，顺利来接受来推广啊。为什么我们要教啊，我们有个很正确的理念，人在这个社会上有他自己的本业啊，他的本行啊，一定要在自己本位啊、本行本业上做好，跟其他行业配合，互助合作，这个社会就健全啊。这个社会呀、就和睦，就和谐啊。那我们的本位是做教育的啊，佛教应当要回归到释迦牟尼佛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释迦牟尼佛也是属于私人办学，这个诸位要知道啊。现在社会上所有宗教的一切活动，佛陀那个时代没有啊，这些宗教活动是历代的祖师顺应社会的需求啊，附带做出来的啊。那么到现在呢，这附带就变成主流啊，从前主流是教学授课，授课现在没有了，哎，给颠倒了啊，本末颠倒啊。我们现在重要的工作，如何把佛教恢复到释迦牟尼佛当年啊纯粹教学 啊，那么他教的是什么东西？我们在这50多年啊学习啊，也参加了教学啊，深深体会到啊，佛家教学的时候不外乎啊5个项目啊，伦理、道德、因果、哲学、科学啊。那么诸位同学，我们每天一起在学习华严经，你不都明白了吗？啊，华严经里面是不是这5个科目啊？真的是5个科目，而且这个5个科目都讲到敦风早起，都讲到究竟圆满啊！所以你真正学习其如的话，满心的欢喜啊，啊，法喜充满了，长生欢喜心呐，啊，真的是不亦乐乎。底下第二个问题，他一位居士在家设道场多年，很受欢迎，但道场里有年轻夫妇居住，这样如法吗？那我就不知道他是什么道场。如果正规的寺庙啊，最好不能在里头住啊，像居士林都不可以。如果他私人住家啊，搞一个小道场呢，那个可以啊。如果真正像是有一点规模的啊，这个居士林呢，这个念佛堂啊，那最好避开啊，避免嫌疑啊。这个下面一个问题，他请问老法师是否提倡在道场中犯规矩者应罚跪下？这个是从前寺院丛林里面的规矩，现在不适用了。现在是什么时代？民主、自由、开放。如果罚跪下的，他会告到警察局去，警察派人来调查，如果是事实，我们要受法律处分啊，这个要小心谨慎啊，他真的可以去告状啊，你侵犯他的人权，侵犯他的自由啊，就现在只有劝导啊，不可以用这些方式。下面是王璐同学提问。第一个问题，就是最近接触了一些同修，他们认为地藏经啊已被魔控制，不能再读了。甚至我接触的两位法师啊，也颇有类似的说法，请老法师开始。自古谚语常讲啊，邪不胜正。地藏经是正法，怎么会被魔控制？没这个道理啊！尤其如果诸位天天学华严，你就晓得了啊。佛法里有没有讲魔呢？佛法说，外面无佛也无魔，佛跟魔呢，都是在你自己心里头。你一念心正，魔都变成佛了。你一念心邪，佛也变成魔了。那么由此可知，佛魔邪正在你心里，不在心外。第二，请问海外各净宗学会应如何推广弟子规，使弟子规在海外普遍弘扬？这是我们讲的很多，要把弟子规看作学佛的根本戒律。 啊，学佛呢，应该从这里学起。啊，理论依据在哪里呢？敬业三福头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啊，这个孝亲尊师就是弟子规。啊，弟子规做不到，孝亲尊师没有了。啊，慈心不杀呢，我们学感应篇。啊，真正懂得因果，你不敢杀生，你不敢起恶念。啊，好好的在学是善业道，所以我们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看作根本戒律。啊，从这个地方呢，才能真正建立大乘佛法。第二，请问国家股票市场到底是利益国家人民还是有害？股市发生了股灾，国家如何能避免股民受灾？这个话不能问我，要问国家的财政部长。啊，他们管这些东西，我对这个没有研究，啊，我不懂什么叫股票。啊，我没有接触过。啊，第四，平常除用脑的事外，忙时候啊，一边工作一边默念佛号。日常生活中，比如穿衣、下厨、购物、助人等事情，是否都能做到佛号不离于心？它与离世无碍、世事无碍是什么关系？你真正做到了，就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念的时候无碍，不念的时候也无碍。啊，念的时候不断，不念的时候也不断。你能体会得到吗？你的愿望，你这一生就是一个愿望，念佛求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这个念头只要不断，念不念，你这个念佛通通没有见到。如果你还贪念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还贪念这个世间的五欲六尘的享受，你佛号一天念几十万声也没用。为什么呢？不相应。啊，那就是古人讲的口念弥陀心散乱，说寒破喉咙也枉然。啊，这是真的。啊，所以念是吧？念是精心，你心里头真有叫念。啊，不一定在口头上。底下一个问题，就是过去同修发心做义工时，都是大众先吃，剩下的义工才吃。现在的义工刚好相反，请问，若将供养三宝、法师或大众的礼物、点心等私下享受，会有什么因果？因果在戒律的啊，诸位如果去读十善业道经，去读优婆塞戒经啊，去读沙弥律仪，你就知道了啊，那个里面讲得很清楚啊。不学这些东西，这叫礼貌。如果你学了弟子规，你不会这么做啊。为什么？这是对人的一种恭敬心啊，这是没有礼貌，对人没有恭敬心，还是属于自私自利啊。第六题，在道场中，智员和义工都享有特权及优待，观众们呢可讲 啊，可讲啊，可讲话啊，谈笑的个别诗用特别丰盛的斋菜和啊古典，不能与善信护法斋主施主功德主大众等共同一样的斋堂听经时和看经时，凡有利益不能平均共享，请问这样做会有什么果报？果报现前，他就知道了。啊，这个不必我们说。啊，这个都是不但在佛家里面是犯戒，在世法里是无礼。啊，不懂礼貌。所以我讲的是，这个没有学过弟子规，也没有学过佛法。啊，这个不是一桩好事情，啊，我们也不必去提他。啊，过人因果，过人成道。啊，第七是道场登记为慈善团体，是受法律的规范，不是私人的事业。所定的规矩是要为慈善，非私自利益的，因此收入开支、志工啊，这个薪金、优待也应该公开透明。公问老法师，接受十方供养的道场有何规范？十方道场也应该有规范啊，但是经济公开是正确的啊。我在台湾，我办了一个小小的佛陀教育基金会。啊，开办的那一天，那个时候总干事简丰文居士，我就要求他，我们的收入、支出要公开。啊，不但每个月我们有报告。我们印一个刊物，就是我们的财务报告。任何一天，啊，政府、财务机构或者银行来查账，啊，银行存款、现金支出清清楚楚，决定每一天核对都正确，没有一点错误，简直是做到了。这么多年来，我对他非常佩服。啊，台湾这些会计师赞叹我们，我们的财务公开是全台湾第一家。啊，我们的账只有一本，没有两本。啊，所以我告诉简居士，我们有多少钱做多少事，不向人化缘。啊，钱多多做，钱少少做，没钱在家念佛，多自在呀。啊，我们要做一个好样子给人看。啊，那么这台湾的时候，这几个志同道合组织起来的时候，啊，所以凡事起头啊，起头做上规矩就很好。啊，那么像香港这个机构的时候，不是我起头的，啊，是香港本地的同修邀请我来讲解。成立这个会，在当时的时候是每一个月来讲五天，啊，以后慢慢的才有这么一个规矩，啊，能上轨道了，当然给香港做一个顶好的示范了，那也是一桩功德事情，啊，我相信他们可能会做到。下面是请问呢，写牌位的意义。与应持的心态，若道场人员写牌位时啊，嬉笑怒骂如同皆是，应付何等因果？好像这个报应很多，我们常常听说啊，有这些无形的众生呢会找他麻烦啊，真有。底下一个问题就是恭请开示啊，供斋的意义 于应以何种心态供养佛物大众，若道场志愿义工对信众态度这个轻描草率，只管自己聊天喜笑，耽误大众用餐时间，需要背负什么因果？这是哪一个人问的，我都不晓得。我给你回答一个总的一句话，个人因果，个人负责。问题在哪里？我们自己不要背因果，这个重要。别人背不背因果的时候，我们管不住。这个要知道。经营一个道场也非常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没有受过基础教育。基础教育就是弟子规。感应篇是善业。所以你说这是一个道场。这是个杂乱的道场，不是纯佛道场。纯佛道场应当这三个根呢通通都落实。不居住这三个根呢不能进入道场来，那这个道场就纯佛道场。现在我们做不到啊。这个要知道，你要原谅。最重要的呢是要认问自己。如果你要爱护这个道场，你能做得很如法，你把这三样东西学好，你在这里要好好的做，影响大众，那你就是菩萨。如果你自己做不到，天天批评别人的时候，别人也批评你，互相攻击，斗争道场。斗争道场如不如法呢？如法。为什么呢？释迦牟尼佛说的，他老人家过世之后第五个五百年是斗争坚固。那如果这个道场不斗争的时候，那释迦牟尼话不就说错了吗？他斗我不斗，他不如法我如法，个人修个人。虽然不是一个纯业的道场，个人修个人的，个人有个人的成就。我在这个道场里学论学不动心，大家做的如法不如法，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智慧。我没有一句话说心地清净，这是禅定。你在这个道场能得到真正的戒定慧三学。这个是正确的。你冷静去观察这因果报应，那是决定不会有差错的。善因善果，恶因恶报。果报现前，很可怕的事情。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请问《无量寿经》及《阿弥陀经》讲到往生之时，均是阿弥陀佛来接引，不是阿弥陀佛来接谁？接也不走，不是阿弥陀佛来接谁呀？接也不走，但《观经》中，如第十五品，中品下生者，临终时没有佛来接引，下品。众生者是化佛菩萨来接引，应如何识别真假？下品上生者是观音释智来接引，下品下生者则为金莲花界这个接引，临命终时这个死生大事，请老法师开始。这些事情要研究的，你好好的去研究净土五经一论，如果再详细的呢，在过去台湾呢，有一位老居士把净土的这个典籍汇集成一套丛书叫就这个净土丛书吧 那就非常详尽了，你好好去研究。如果你不愿意研究这个东西，你喜欢简单的，你学哪一部经就依哪一部经去学，这就没错。你依十六观经啊，十六观经我不依前面，我只依第十六观。十六观就是持名念佛。你只一心去念下去，你就不要问这些。你想，既然念佛还有这么多妄想存在，你往生的希望很渺茫，为什么？你心太乱了，你心太杂了，如果你通通放下，你就是一句弥陀念到底，大概你将来往生呢是上上品往生，弥陀观音师之都会来接引你，这个才是真实的利益。不要去怀疑，不要去打这些妄想，古人讲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这八个字你记住了，这是成功的秘诀。每一部经它接引的众生不一样，净土众生根性也是很复杂，不是一个法门。举念佛的方法很多，你只要一门念到底，你心才定的。什么时候你真正往生有把握呢？你念到一心不乱，心不颠倒，你就决定得生。所以一心不乱重要啊。这个无量寿经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八个字讲的多简单。多么扼要！发菩提心，菩提心是什么心呢？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发菩提心。你能存这个心，生活是用这个心，工作也是用这个心，待人接物都是用这个心，这菩提心现前了。不是说我念佛有这个心，不念佛这个心就没有了，那你不是真正的菩提心。你还有二心。对佛是一种心，对众生是一种心。你还有二心。二心不是菩提心。这就你不能往生。所以往生虽然是一心道，也不是想象当中那么容易。从前李老师只告诉我很多遍。所以我们的记忆就很深。念佛同他是讲台中名学了。念佛的同学很多啊，真正往生的不多啊。一万个念佛人，真正往生就两三个。你将来往生是万分之二三的。这是你很光荣的事情。一万个人里面9990多都被淘汰掉了，你被选中了，很难得。但是你有这么多疑虑，那肯定你选不上。你要真正想被选上，这通通打掉，你才能被选上。第十一个问题，再请问是否可带父母接受三皈依？这个三皈依叫戒缘三皈，不是真的。叫戒缘三皈。三皈不是别人能代替的。别人能代替的，我们都不要修了。佛菩萨都代替我们了，他大慈大悲吧。为什么祖师大德常讲这个佛门里面公修功德，婆修婆德，不修不得。又说父子上山，各自努力，谁也代替不了谁，真的。你去念地藏经，婆罗门女救他的这个母亲， 还是真的自己正果了。啊，为什么正果呢？他的母亲跟他做增上缘，帮助他，他母亲有这个福德，在升天呢，不是没有原因的。啊，母亲不堕地狱，他不会发心念佛，不会那么样勇猛精进。啊，他懈怠呀！啊，母亲堕地狱了，看到地狱那么苦，要救母亲，不能不勇猛精进。这勇猛精进呢，自己成就了。所以，这是他父母影响他的。啊，他能够正果，这父母这个影响力。啊，他父母生前是靠这个。啊，他证阿罗汉果啊！啊，你知道为什么证阿罗汉果？他妈妈帮助他的啊，所以他妈妈这个帮助逆增上缘啊，他得升天，这都有个道理在。底下一个问题：这学佛者应该如何看待改朝换代的过主更替的现象？这其中有什么深奥的道理存在？是不是有统治能力的就是国主，无统治这个能力的就不能成为国王？什么情形之下起义造反有理？什么这个情况之下起义造反没有理？从佛经因果看，朝代更替是早已定好的还是人为的？请老法师开始。啊，那我跟你讲的话，这些你都会把它放下，都不要去理会它。啊，改朝换代与我们不相干。啊，一直老老实实念佛的时候，你决定有成就；你把这些东西啊装在你心里话的时候，你也是没有成就。啊，学佛没有成就，在世法你也解决不了问题。啊，这个都是说个人因果，啊，个人受报嘛。你是不是还是想搞六道轮回，还想参与这些事情？如果不想参与，不想搞六道了，你还不放下吗？啊，脑袋里还装这些东西，这糟了，糟透了。下面第十三个问题，他弟子的母亲平常念佛采用老法师示范的念五句换一口气的方式，假如老人家临终气衰时，我们助念呢，该继续采用这种方式，还是换啊？也应该换节奏较慢的方式。这个最好要跟你母亲商量，要让他欢喜。那如果他很执着，那你得随顺他。啊，他如果讲都可以啊，那就没有关系。啊，他如果说坚持还是用我的这个好，我念成习惯了，你得随顺。啊，底下一个问题，无量寿经说，往生极乐世界的人都长得一样，而善导大师照自己的经历，绘画出极乐世界过渡的情形，好像与书上不同。佛是佛样，菩萨是菩萨样，请问如何解释？大师恒顺众生，你现在还没有到极乐世界啊，这是我们众生想象极乐世界的图，不是真的极乐世界图啊。真的极乐世界图你看到之后啊，你并不了解啊。所以佛法佛说得很好，佛无有定法可说，佛无有定法传人，种种设施它都有当机者。那么你看到的时候你不欢喜，你不是这种说法的，不是这个法门的当机，你可以换一个法门，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学很多法门啊，这个要你自己会选择啊。当即你学习起来很容易，很欢喜，成就很快速啊，就和你旱冰一样啊。那么佛所讲的就像药铺啊，药铺里的药什么都有，齐全啊。你害什么病，你需要哪几样药才能治好你的病。如果你把药店里面所有的药球通通拿去吃，必死无疑啊。为什么？他不是教你的嘛。你今天没有遇到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没有特别教你的东西，那你只好在释迦牟尼佛所谓开出来这些药方，你挑挑哪一种适合你的，你的毛病是什么啊，这样就对了啊。但是不管怎么挑法，你要记住基本的条件是戒律啊。如果没有弟子规，没有感应篇，没有十善业，你修哪个法门都不成就。这个你一定要懂，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慧这就解决生死问题了。下面有个问题，20年前我有一位亲戚失踪了，一周后在一艘船上的下面找到了他。他是站在水里的，全身柔软，不像溺水死的人那样难看，就像睡着一样。当年他才15岁，生前没有听闻佛法啊，请问为何他很死，但他身体不肿胀不僵硬。哦，这讲20年前、这个当然有他的业因果报。那他的身体能保持正常，这是善因。啊，他很死，他这是恶报。一个人在过去今生造的善恶业很复杂啊，所以感的报呢也不一样啊。业因果报的理论与现象千差万别啊，那么你在这个地方细心去体会，你就不难了解了啊。细心你能体会得到。第16题，去年我参加五明佛学院的金刚萨陀心咒共修，我当时发愿报了1年内诵100万次的咒，但自己业障深重啊，1年内只念了50万声左右啊，50万遍左右，不知此罪是否破了根本戒啊？这样念佛能往生吗？我不知道。你说的根本戒是什么啊？什么是根本戒啊？是不是讲的妄语啊？五戒里面的妄语是根本戒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啊，这个5条都是根本戒啊。 可是，如果连《弟子规》《十善业》都没有，这五戒是假的，不是真的。不但五戒没有了，三规也没有。啊，你就是受，你也得不到。啊，为什么呢？净业三福给你讲得很清楚。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是基础。有这个基础呢，你才能升一级。啊，升一级才是受持三规，具足中戒，不犯威，不犯威仪。是，那是第二层头。你底下这一层没有，你怎么会跑到第二层去？啊，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那是第三层。啊，所以这个你要懂得了，你没有第一层，哪来的第二层呢？啊，这个都是学佛不如法。啊，学哪个法门，就是要一门深入。啊，不可以学杂，不可以学乱。一杂一乱了，功夫全都破掉了。啊，这功夫是戒定慧嘛。啊，戒就是一门深入啊。啊，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下面一个问题是，近日听一位法师开示，提及所有大乘经典皆为杂阿含之广说。对于这个解说，弟子心中产生很大的疑惑，请问老法师开始。你把它丢掉就算了，就没事了。啊，你要想真正把这个解释破开的话，你把杂阿含念熟，再把大所有大乘经念熟，你去对照一下，是不是你问题解决了？啊，你如果是不是完全把它念熟通达，这个问题谁给你讲，你都还有个问题存在。第十八题，他最近听人提到焦光法师在《楞严经正脉》中的舍食用根这个说法，曾受到藕益大师、优希大师和寒山大师的异议啊，而净空老法师在诸多讲经当中都应用过焦光法师这个观点啊，莫学因不明就理，现在啊不知所从，请师父开示。你不知所从，你就不要从啊，你认为哪一种注解好，你跟那个学，你就会成就啊。楞严经的注解，古今大概将近有100多种啊，学东西最重要是跟一个人学啊，为什么呢？你才能得定。学了很多东西，每个人说法不一样，你一起怀疑，怀疑的时候就把你的功力全都破坏了啊。所以这叫四乘嘛，跟一个老师嘛，跟一个老师走一条路，两个老师两条路，三个老师三条路口，你就无从走起了啊！这个是最大的忌讳，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啊，焦光法师这个注解有他的道理。啊，这个你不必说细说，讲起来是费很多的时间。啊，我们现在的时候是专求念佛求生净土。这些东西通通都放下了。底下第19个问题，他说父亲身患绝症，之前到附近拜师，法师跟他说只要在该道场建大雄宝殿病才能好，父亲发愿要做，但是后来发现呢，该道场没有道风，没有学风，所以心愿没有去完成，现在生命垂危，还放不下此事，请法师开示。这个不必开示了啊！你既然晓得这个地方这个没有学风，没有道风， 你应该可以放下了。啊，我讲经常常说，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见过道场。啊，我们学佛是学释迦牟尼佛。啊，这是我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啊，头一本介绍我读的书就是释迦方志、释迦谱，认识释迦牟尼佛，我才晓得释迦牟尼佛一生没见道场。啊，一生没有接受别人供养道场。啊，他很活泼，他并不固执。啊，奇缘精舍、竹林精舍，啊，这些国王大臣、长者居士提供一些精舍，啊，他也接受，啊，只在这个地方讲几部经，讲完他就走了，啊，所以我用现在的话说呢，哎，他接受使用权，他不要所有权，啊，用现在话说就借用，啊，你供养我可以借用一年两年。啊，两年之后我到别的地方去了，就还给你。啊，自己从来没有见过道场。啊，因为有道场，就有增值，就会造业；没有道场，你心是清净的。啊，所以在中国这个环境里面，古时候，谁来经营道场、管理道场，都是菩萨，都是再来人。啊，如果不是菩萨，肯定就增值。菩萨不会增值。啊，因为菩萨没有分别之处。啊，所以他管理得很好，成就大众。啊，为大众服务。啊，一有增值的话，就造罪业。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在和谐拯救危机的公益访谈中，啊，师父说要建立汉学院，可不可以在中国辽宁省丹东市来实践？哪个地方都可以，啊，只要有缘分，啊，我们是想到这桩事情，没有缘分不能成就啊，啊，什么事情都要缘分，啊，念佛在经典上讲，佛法因缘生，啊。下面一个问题，他说老法师常讲一切法不离自性，自性能生万法，莫学有时感到妄想分别执着也能生万法，不过这个万法离自性越来越远，请问这样的体会是否正确？这叫大妄想，这不是体会啊！听了之后又生妄想，妄想里头又生妄想，妄想可多了啊！你永远生不尽的啊，那你真正要体会的，你把它放下就体会到了。请问自性本净，为何会产生妄想分别执着？啊，是众生无始劫来的业障习气而感召吗？这个问题，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富农那问过。在楞严经第四卷，你就看看，他问的跟你一样，你看世尊怎么得答的？啊，经文很长，啊，不是两个小时能讲得完的。你先去看，看不懂呢，看注解。啊，注解比较浅一点的，云音法师的楞严经讲义，啊，你可以先看他的，然后你就看古注。你就能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啊！山河大地也是妄想分别执着变现的吗？没错，是的，一点都没错啊！妄想分别执着没有了，山河大地就没有啊！永嘉大师正道过来讲嘛，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 第22个问题，这老法师在答问题中提到，深圳有一家医院的院长是佛教徒，可以让人在医院里住念。弟子想问呢，是哪一间医院呢？哪个院长？这我一下记不得了。我们常住应该有人知道啊，你去问一问。23个问题，就是《弥陀要解》中，偶一大师曾经说，只要信愿具足，善念也能往生。是否与功夫成片是往生的最低底线要求啊？矛盾？不矛盾，一点都不矛盾。你的信，你的愿，不是你所理解的，你要去看《要解》当中对信愿的说法。他就不要以为我自己就相信了愿了，那是假的。你不是真信。你没有真正发愿。如果你有真信真愿，我告诉你，你不会提这个问题。你提这个问题，你没有真心祈愿。底下一个问题，请问小乘教说的无我与大乘教所说的无我有区别吗？有区别。有前身广狭，差别很大。第25个问题，就是请问如果想出家要发什么心？要发弘法利生的心。如果不弘法利生呢，在家学佛一样，跟出家没有差别。那么出家就是要做一个职业的老师。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一生讲经教学。那这样就对了。把佛法的时候宣传出去。第26个问题，就是开餐饮业如何才算如法不造业？那么最好是做素食餐厅。比较上啊适合一点。下面还有4个问题，我们看看时间哈。第一个，周遭朋友当中似乎得忧郁症的人增多了，请教老法师。第一个是真正是现代人的抗压性大幅度的降低，容易患此病症，或是有些人创造出这样的病名，是人民必须长期依靠医药而获取名利。因为这一类的病，这个药物需要长期服用，一旦中断呢，精神会变得更糟。我想这个原因呢，是现代社会压力造成的，种种不平衡，让你这个身体精神都受外面环境的控制，你自己做不了主。我想这个才是真正的原因。如果学佛，我相信不会得这个病。为什么呢？你这一生当中有正确的方向，有正确的目标。你会活得很幸福，很快乐。每一天都有成就感，就不会有忧郁了。第二个是患此病症者，如中断服药和不用药时，是否可以自行调整痊愈？应该可以。那么你就看看山西小院，你就看看最近我们得到的这个夏威夷土著心灵的疗法你会得到一些启示这个是有效果的是可以信得过的， 现在时间到了，底下还有五个问题，是留着下个星期再答复。